场次的引领我们深入导读摘录自佛法概论第十四章之讲题德性的要素与实践原则。大众请起立，向佛陀行问讯礼。问讯：向法师行问讯礼。问讯：大众请就坐。
尊敬的上弘下印长老，还有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安，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荣幸再次来到我们施工的道场啊，妙音兰若，来跟大家分享施工他的佛法开示。那这一堂课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摘录自《佛法概论》第十四章的内容。它的原题呢，原题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的第三页啊、哦，第三页。那它的原题是德行的心术与实施原则啊。那但是我们的这一个课程名称稍微调整了一下哦，那也是根据导师的这个著作里面的内容。那这边要跟大家先说明，这个不是对导师不敬啊，这个是向导师致敬，因为导师这一本《佛法概论》，他其实用了他当时的白话文来阐述佛法哦，所以但是他的白话文已经50-60年前的一个白话文啊、哦，所以到了这一个今天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容易明白，那我们就调整了一些文字，也向导师学习，让把佛法的这样的一个白话，然后让更多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精神呢，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就调动了几个字这样子啊，向导师学习。好，那这一篇德行的这个要素与实践原则呢，总共有两节啊。第一节是德行的心理要素啊，那德行呢，它其实是佛经术语善行啊，或是善的这样的一个语词的一种白话。对不起。好，那这个心理要素呢，就是重要的一种心理活动。那在佛法术语就叫做重要的心所，所以导师在这一节要谈的是善心所，就是用佛法术语叫做善心所了。那用这个白话呢，就是善的这个心理活动，善的心理活动。这一节里面导师谈了三类的这一种善的心理活动，第一种叫做道德的意向，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是道德的意向吗？这有点这个文言，那大家可以把这一个后面的意向呢，当作是一个动作的概念，就是这个意向就是倾向，心的倾向，就是倾向于善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什么啊？倾向于善。那在导师的论述当中呢，就是惭与愧啊。好，那第二个叫做道德的努力，一样把努力呢当做一个动词的概念，就是努力 与道德，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善法当中去努力，努力于善的这一个在这个行为或者是精神心理活动。好，那第三类呢叫做道德的纯洁，那也就是怎么样去这个纯洁，就是把它净化，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善的这个心理活动呢不要有杂质，不要有杂质，就是让它净化。那这个净化没有杂质，主要着重在如果是我们这个目前凡夫的一个层次呢，就是不要带着私见，可以吗？就是以我作为中心，然后去做这些善行。比如说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我们就是无私的去帮助他，不要去算计说，哎，这个现在有两个人可以帮助，我要帮这一个，为什么？这以后对我的会筹资报酬率比较大，是这样的一种算计就不够纯净，那这个主要是这个面向，但是它有不同的层次，要纯净到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的活动，那最圆满当然就是成佛。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有说，这个道德的实践，他的救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从导师的开始就是能够圆满佛的这样的一个正觉。当然正觉有不同的层次，有声闻的，然后有独觉的，当然还有佛，那最救济最理想就是佛。好，所以这个道德纯洁讲的是信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信。在这一段呢，导师提了四个层次，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一一的说明。好，那第二个部分第二节就是德行实施的原则，那就是我们有这个心理活动之后要推动我们的身口意行，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推动的身口意行 有一些原则要去把握。那第一个部分导师是谈到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所以平常是一个概念，对不对？深刻是第二个概念，然后最后什么广大是第三个概念。那什么叫做平常呢？什么叫深刻？那什么是广大？那在导师 的这个说明当中会一个一个告诉我们。那平常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善行，也就是我们修行啊，不是去躲在一个地方然后每天打坐啊、拜佛或是持咒等等，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事行善行当中慢慢的去深刻。深刻就是净化我们的内心，调伏我们的烦恼，然后呢到最后广大就是这是菩萨要去实践的一个理想，就是净化这个世界。所以他有这个平常，然后深刻，然后广大。那很重要就是我们修行是从日常生活跟人的接触这样的一个事情过程当中去净化内心，然后自己净化，然后众生净化，然后最后达到世间的净化。那这个是导师人间佛教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理念，还有这个步骤。那在最后的部分就是德行深化的真意，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净化内心，从早期佛教讲就是解脱嘛，对不对？解脱好像就是要离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啊，比如说离开家庭啊，离开朋友圈啊，抛离妻子是吗？等等之类的。那导师说这个当中有一些这个误会我们必须要去澄清，就是说我们在修行某个过程当中是要去去离这个对世间的贪着， 但是离世间的贪着有一个重要 的一个意义跟目标，就是什么？要对这个世间付出更广大的关怀。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贪着你就只有少部分人，对不对？你离开对少部分人的贪着呢，你才能够付出对一切众生付出更广大的这样的一个慈悲心。那这是导师在这一段要告诉我们。我们先讲结论，若时间不够，这个结论大家就先放在心里面。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我们的讲义。我们请看到讲义的第三页 B3。讲义的一开始呢，导师先对这一个章节呢做一个概述，就是说德行呢要有两个面向，哪两个呢？就是内心的，对不对？除了内心还有什么实践的，也就是这边就是出发于善心，这是第一个。那所以我们要先掌握什么是善心，对不对？就刚刚那三类，道德的意向、道德的努力、道德的纯洁。好，那这个心升起之后要实现为行为，对不对？所以要表现为合理有意自他的。所以这边导师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合理要合乎这个世间的规范，对不对？不能不合理。然后呢要对自他有利益，不能去这个去伤害到别人。大家会怀疑说，哎，怎么会伤害到别人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个做好事但是呢却坏了大事，有吗？这类似就是说，我们本来要帮助一个别人，帮助一个人，但是帮着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是却伤害到对方，那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去留意的啦。好，那所以要表现为合理有益自他的行为，要利益他人。然后呢之后又以这个合理的善行呢净化内心，这个就是深刻，要达到解脱就是要对是内心的净化，然后呢使内心趋向于完善无漏，那这个就是得解脱。那这个就是整章要讲的一个核心。好，所以接着导师就是说，那德行就是要有内心跟事行这二方面。首先呢就是谈到这个内心，那内心这几个心理的活动，导师呢也先提出这边所做的分类呢，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一定是如此非如此不可，然后有个实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导师先说明内心的活动很复杂，那彼此就是相依互相依存互相融入，也就是有时候有些心理啊它是类似的或是相关联的，然后会彼此增长的，会彼此增长，然后呢又有一些呢会相互凌夺。什么意思呢？此消彼长，此消就是这个心所这个增长的时候，另外一种跟它反面的心理活动就会被压下去，或者是这个互相起伏，这个都是同义词了，相互凌夺或是相互起伏，就是我起那另外一个就落，浮就是往下。好，所以每个心理活动呢都是复杂而彼此都有一些关联性，没有丝毫的自体性。所以分析内心的因素呢是就它的相对性加以叙述， 所以大家如果在阅读这个佛教的典籍，或者说听不同师父的开示，对于这个心有哪一种哪有几种活动的内涵，可能会 有所不同，因为根据的经论不同，他们告诉我们就有所不同，乃至于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每个老这个师父讲的这个内涵，他们若是依据不同的经论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的体验 又有所不同，对吗？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要去抓那个重点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让我们 去抓这个重点，认识到我们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好的不好的，好的让它增长，那有缺的，缺什么就让那个缺的好的这个心理活动能够升起，那有不好的心理活动出现了，发现到了，那就用相对应的一些方式来去对治它，那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心理活动的一个意义。好，那首先呢，导师先做一个概述，就是导师这边说，这个道德的心理因素呢，如道德的根源，根源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在阿毗达摩的术语叫做三善根，善根，所以它叫做道德的根源，是道德就可以理解为善，根就是根源。那导师在先前应该是在 佛法的心理 那一章说过了，然后呢这一章要再说明道德的意向，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去向这个善的一个心理活动是什么，还有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善的心理活动能够持续然后往前，然后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善的心理活动呢能够纯洁，不要带着杂质。好，那这边就是这一节要谈的。好，那所谓的这个道德的意向就是惭与愧，那在这一段导师并没有特别说明惭跟愧有什么差别，惭跟愧有差别吗？有差别，因为它是两种心所嘛，但是有什么差别呢？大家可以讲得出来吗？可以，我去看阿毗达摩怎么讲，我去查了阿毗达摩，它的差别呢就在于它升起的这个原因不同，它的作用其实是相同的啦，就是说这两种心所会之所以会变成两类，是升起的这个条件不同，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一致的，就是对于报恶的这一些不善的这些行为或是这些 事情呢，对它拒绝这一些恶的，然后呢要趋向于善的这样的一种心的一种活动，好，所以这边导师说这个惭跟愧是道德意向，就是让我们心能够向善的一种很重要的心理活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心理活动，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惭愧心，是做了也感觉没有什么这样子，当我们有惭愧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羞耻，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心理活动很重要。好，那导师说我们一般人通常都陷于重重的罪恶这样的一个情况，善根力很薄弱，那要透过惭愧的众善轻恶这个心理活动，才能使人战胜罪恶，然后使善根显发，日趋于增进，所以这个惭愧心所，惭与愧心所很重要，那 我们一般常常会有一个口头禅叫什么？不好意思，有没有？那要真的不好意思了，不要觉得口，不要只是口头啊，不好意思，觉得就是刚刚好而已，好像就是只是口头说，不要，要今天真的觉得，哎，这样做真的很不好，就这种心的一种感觉啦，这就是一种惭愧的一种心理活动。好，那接着导师有谈到惭愧是人类不同于禽兽的一种一种心理活动或一种特点。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先讲。因为我们心是很容易向恶去发展的，因为无始劫以来我们就是受这一种杂染的这样的一种熏习，是多于善的熏习，所以我们很容易学坏不用人教，对不对？学好 要教很久，学坏很快的。所以 这一个心所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好，那就是这一个觉得定义，我们看第三段定义呢，就是在人类相依共存的生活当中，要觉得从众贤善，从众是一个动词，这一个同义语，从众贤善是受词，就是贤与善，然后轻惧暴恶，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觉得应该这样就是从众贤善，不应该那样就是轻惧暴恶，导师都会在后面再用一个白话再做一个说明，或者是人类向光明，也就是从众贤善，厌离黑暗，轻惧暴恶，这样的自觉，这个自觉把它画起来。自觉是什么意思？不要人家提醒，你就遇到这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恶的这个事情升起，我们看到面对的时候，就要去这个轻惧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要人家讲，自觉。所以大家要去培养这个惭愧心，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一个自觉。好，那再来在第四段呢，导师有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惭愧啊，经常与无惭无愧恶行相起伏，但是即使被压倒呢，惭愧的道德自觉还是有机会现前，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我怎么常常都被这个无惭无愧打败，就自暴自弃，想说算了吧，我不是修行的料，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要知道他还有机会现前。那这边导师就提到我们一般说的良心发现，或者是内心负疚问心自愧这样的一种心理，那就会让我们这一个惭愧的这个道德自觉的一个限期，也这个限期就是这一些心理活动，问心自愧，就觉得有愧于别人，或是有愧于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真理，好，或是有愧于这个世间等等。那在第五段导师要说明，那这样的惭愧怎么样让它升起？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三个条件，就是自己依自己，依自，然后呢依法，对不对？还有依这个世间，也就是在这一段的第四行，就是自增上，法增上，世间增上。那什么叫自增上呢？就是要对自己有一种尊重，自尊自重。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模仿的效法的对象、哦、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一个行为、哦、让我们觉得很赞叹，那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哦、那这样的一种、心理自尊自重会让我们能够升起惭愧心、哦、就是一旦自己有一些跟这样的一种我们的典范的行为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升起惭愧、哦、好，也就是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行提到彼既丈夫我意耳，不应自轻而退去、哦、就是他可以这样做得到，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哦、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己自增上、哦、好好，那再来导师有在这个是 第六页、哦、导师说这个自我的卑劣感、哦、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自卑劣感或者自暴自弃萎靡颓废、哦、我不想努力了是吗、哦、这很多年轻人说不想努力了、哦、好，那这个都是这一种萎靡颓废、哦，不论他的原因怎么样，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自甘堕落，然后呢是什么缺乏自拔的向上心，他缺乏什么，缺乏向上心，对不对，什么样的向上心，自拔的向上心。这一段导师的文句比较长，我稍微解析一下，自甘堕落缺乏向上心是不道德的，大家不要觉得没什么，在导师这一段开始说我们这样的心态呢，它会让我们很容易去做一些不善的事情，这边不道德就是不善的，它其实所谓的不道德或是不善，就是它是引发或是让我们很容易去做一些不善行的一个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条件情况、哦、好，那之所以不道德，导师有一个说明，就是以他一切的损他恶行大多从这自甘堕落而来、哦、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样，好像是消极没有去伤害别人，对不对、哦，消极久了就会去伤害别人，导师这边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有一些朋友啊，或是认识的人有消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 去鼓励他，让他 离开这样的一个消极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如果这样的消极再严重下去，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自残啊，或是会 有一些暴力倾向等等、哦、所以这个从这个小的情就是还不严重的情况，就要赶快去做一些协助、哦、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避免一些遗憾的、哦、或是一种重大的这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哦、好，所以最后导致说如果能够自觉人格的尊严、哦、这个很重要， 要看重自己、哦、但是不要膨胀自己，也就是觉得自己是可以成圣成贤的，要透过努力、哦、然后有这样的一种 自觉人格的尊严，那就能够使向善离恶的惭愧心升起，然后活跃。好，那第二个就是法增上，法就是真理了、哦、那因为前面的这一种人格的这一种尊严呢，它多少带着一些主观、哦、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要比较客观的一种理则、哦、就是合法的这个理则性，也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的这一个行为呢是要顺于真理，那这就牵涉到一件事情，什么是真理，对不对， 那真理就佛法 的立场来说、哦、就是什么呢？什么是真理、哦、基本上我们讲三法印嘛，对不对、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不对、哦、那如果从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一个皈依法离欲尊，这个法指涉什么？大家知道吗？离欲尊就是涅槃，离一切的这一种烦恼的最尊贵的一个法，那也就是涅槃这个体悟啊，就是这一个真理。那这样的一个真理呢，是有一个准则，就是要去了解到无常无我的，是离一切烦恼性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好，那这边我们简单说了，就是说我们要去尊重真理，因为唯有符合真理的这个行为呢，才能够带给这个世间福乐，违反真理就会带来世间的灾难。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灾难、战乱等等，就是大家对于真理有这个不正确的一个理解，都以为他们所学是真理。那其实真理应该要有一个准则的，是相互的这一种增上的，是相互利益的，不应该是这样相互的这一个争法。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法增上，所以我们对法的这样的一种尊重，也会这一个让惭愧心升起。第三个是世间增上，世间增上呢，这边导师说呢，人类生而为依存的世间，这个世间是人类依存的一个对象的一个主体。世间的共同意欲虽不一定完全合于真理，但世间智者所认为应该如何如何，在某个环境当中多少有它的妥当性。所谓的合于真理，真理就是放诸四海皆准，不受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都是正确，这叫真理。那但是导师也注意到，这个真理是一种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对不对？但是对一般人讲那么崇高的这个道理，有时候不一定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俗话有一句话叫对牛什么弹琴啊，听不懂对听得懂的人才弹琴啊，所以对牛要怎么样，要喂他吃草，不是开玩笑，就是我要就是对于这个世间的一些相对的啊的一些智者认为的一些道理呢啊，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这个尊重啊。好，所以导致说离恶向善的惭愧心不能忽略世间，而应该随顺世间。因为 有些事情它不是一种对跟错，绝对的对跟错的一个情况，它就是这边大家都这样做，而它没有善恶的问题，就是大家习惯是这样 来做，那我们就随顺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它不一定是很恰当，但是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比如说这个服装，对不对？在印度的服装跟我们这一个在 汉传佛教的出家人的服装是不同的，对不对？在印度他们是要偏袒右肩的嘛，但是这一种服装到了汉地来被称为什么 ？Barbarian 是吗？就是那一个蛮野，就是蛮荒的这一些 的没有开化的人才这样穿啊、哦哦、那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习俗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到了汉帝之后呢这个出家人的服装也有做一些改变了、哦、也就是不用一定要坚持这个要印度那样的一个形式、哦、乃至于吃饭印度人吃饭是用手去抓对不对、哦、那这好像在汉地的一种文化就是不是一个很高雅、哦、所以就会有一些改变、哦、就是到了汉地来就随顺汉地这边的一个习俗、哦、好那这边导师有说世尊、哦、在经里面 提到我不与世间争、哦、那什么意义就是尊重社会旨意避免讥嫌即能引发惭愧使它更正确、哦、好那这个就是在导师的其他著作有谈到所谓的这一种社会旨意、啊哦、或是风土民情或者是这一个世间的舆论、哦、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范畴我觉得大家觉得应该、哦、而且是一个智者他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见解那我们不是那一种跟这个善恶、哦、也是一个很这个严重的这个冲突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可以去随顺、哦、避免讥嫌然后引发惭愧、哦、使它更正确 好那最后就是这一段的一个结说了、哦好我们看到这个三、这个阿拉伯数字三、哦、这边导师说、德行的增长完成、哦、即对于自己的人格、哦、就是 自增上社会公义就是世间增上、哦、宇宙真理、哦、就是法增上对于这三个面向在向善离恶的抉择中、哦、做得恰到好处、哦、就是这个增长完成就是要在 这三个面向恰到好处、哦、那这三个面向呢导师说真理也就是法是更主要因为它比较客观、哦、好那唯有从真理的理解与随顺中能离去自我的固蔽、哦、然后促进世间向善、哦、那同时呢也要从自我解脱、哦、自我解脱、世间的进化中才能达到法的圆满实现就是真理的一个实现、哦、那真理的一个实现就是德行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实现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德行的一个培养呢、哦、就是要去领悟真理了、哦、跟真理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一致、哦、身口意的行为都不离真理、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德行的一个圆满德行的完成、哦、好以上是关于道德的意象那接着呢要说明的是道德的奴隶、哦、道德的奴隶就是两个心理活动或是两种心所就是精进还有不放逸、哦、精进与不放逸、哦、好那这个精进跟不放逸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七页、哦、瓜胡国字二精进是什么呢就勤勇策进、哦、它比较是向前的力量、哦、然后呢不放逸是惰性的克服它比较是避免沉沦的一个力量可以吗、哦、因为有人有一些力量会让我们把我们往后拉那我们要避免不要被拉往后拉动、哦那策进勤勇精进就是勤勇是向前、哦、 那在物理里面呢，要让一个物体要前进，有两种力量，一个是什么？在前面拉力，对吗？还有一个是在后面的推力，对吗？或许大家可以这样 来理解，就要有两种力量，那这个物体才能够前进，前面的拉力，那后面的推力。好，或者是说精进是破除前进的阻碍，把这个阻碍破除，是对于前面的阻碍的破除。那不放逸是摆脱后面的羁绊，就是一前一后，那把这两种阻碍的力量都移除，那我们才能够向前。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道德的努力，就是我们能够努力于行善的这一种两种心理活动。好，那再来导师说经中说精进呢，是有事有情有勇兼猛不舍善恶。那这有点难懂，待会我们会稍微说明一下。这如勇士的披甲前进，临敌不惧，小胜不骄，然后要达到完全胜利的目的才会停止。那这什么概念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补充的材料。那这个是摘录自导师的这个《大圣广无蕴论讲记》啊。那这有情有事有勇兼猛不舍善恶呢，可以对应它有五个阶段，可以对应到这个披甲加行无怯弱不退转无喜足，可以这样 来理解。那什么意思呢？有事就相当于披甲，就是我们这个是以这一个去打仗作为譬喻嘛，我们要打仗要先穿好这一个盔甲嘛，对不对？要穿好盔甲，要磨好这一个刀枪，准备好弓箭，这个准备阶段叫做披甲，就是这边我们这个相当于要有这个事了。好，那再来呢，这个盔甲加穿上之后，就是要前进加行，就相当于有情，又向前，向敌人进攻，那再来这个有勇，什么概念？就是不怯弱，前进之后，遇到敌人不要腿软，腿软就跪下来了，遇到敌人就如果怕的话就不用打了，所以遇到敌人不要怕，对不对？穿完然后前进，遇到敌人不怕，对不对？然后呢，这叫有勇。在兼猛的，兼猛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真的打仗受伤了不要退转，继续打，跟这个烦恼，跟这个就如果有一些诱惑让我们做一些不善的事情，我们要对这样的一种诱惑跟他对抗，受伤还是继续打，不退，非取得胜利不可，就要不退转，就相当于这边所说的坚猛。再来不舍善恶，不舍善恶就是这一个不退转要继续打，那当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胜利，就不要以为有一点小小胜利就满足了，要打到这个敌人完全这个被我们克服为止，就是烦恼啊，不善法被我们克服了才这个停止。那这个就是这里面精进有这五项，这可以对应到这边的这个 譬喻打仗的五个阶段、哦、好，那这个是关于道德的努力、哦、啊，还有这个关于这一个精进呢、啊哦，精进。然后回到我们的讲义，好，这边导师讲到这个精进要中道、哦、中道有一个语词，大家导师说要从容，对吗？哦，从容中努力，要从从容容，对不对？哦、不要什么急急忙忙啊，从从容容怎么样啊？游刃有余啊，急急忙忙就会连滚带爬，诸如此类的啦啊，就是不能急，精进要从容，这个大家有时候都不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几分钟的热度，三分钟热度，为什么没力了啊？热完之后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没力了，或者说没有准备好，或者是等等很多不同的因素，就是只有三分钟。其实精进是要维持不断的大步向前，所以这边导师有提醒我们，这个精进是要从容的向前的。然后这边讲到这个义耳有没有在精进是中道，对不对、哦、不要太急、哦、也不要放逸，也不要取向等等、哦、那这二十义耳的故事应该很多人听过，他是佛弟子很精进的一位、哦、但他精进到想要这一个就是精进到不想修行，就是太累了，累坏了，就跟佛陀说他不想努力了，大概是这样子。那佛陀就跟他讲一个譬喻，因为他是弹琴的嘛，他就问他说：“哎，这个琴啊，如果绷太紧，他的声音会好听吗？”他说：“不会。”那如果琴太松，弹出来会好听吗？他说：“不会。”那他说怎么样才会好听，要绷得刚刚好、哦、那其实精进也是要刚刚好，不能太冲、哦、太冲的话会让我们的健康会受到损伤、哦、那这个就想起我们以前小时候、哦、年轻的时候在佛学院了、哦、我们现在已经老了、哦、没有在长老面前不能说老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同学怎么样精进呢？因为我们半夜这个安板之后，这个纠察会巡寮、哦、大家都要在床上躺平、哦、那我们也都乖乖在床上躺平，但是道高一尺怎么样，魔高一丈，这纠察一回寮之后，我们就爬起来，但我们不是作怪了、哦、我们爬起来拿着手电筒到棉被库房、哦、去用手电筒去看这个。经论，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这个睡觉太浪费时间，要赶快用把握时间去读这些经论，所以在几个月或者一两个学期下，很多人就休学，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身体坏掉，眼睛坏了，身体垮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都不断的发生。那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是真实当时发生的啦、哦、那所以这一个导师说不能太急，真的、哦、如果太急会把健康把它这个损伤了之后要再恢复真的是很困难、哦、好，那这个是关于精进、哦、那在佛放逸导师说近于即近人所说的警觉、哦、就是警策，不要放逸、哦、好，那这边的警策警觉对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警觉呢？这边导师提示了两个，第一个可能对于自己不利的心情跟环境、哦、因为我们会沮丧嘛、哦、会自甘堕落啊、哦、会退屈啊等等、哦、要警觉、哦、不要这样就、哦、被击败了、哦、 然后再来另外就是对于自己这个顺利还要安适中养成的惰性，这个也要 很留意，这个顺境太久就会没有动力去修行，这个也是要去小心的。好，如果能够时时警策不放逸，就能够不断的这个向上增进。好，那导师说经中对一切善行的进修认为一定要精进跟不放逸，那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呢，对于德行的进修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把握的，就是要努力了，努力这个精进还有不放逸。好，再来就是这个道德的纯洁，道德纯洁导师一开始先点出这个心理活动就是信心，就是对于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好，那导师接着说，在德行中这样的信心有很重要的意义。那接着导师要去厘清这个佛法中所说的信呢，跟一般宗教的这个信仰多少不同，是完全不同还是有同有不同，多少不同就是有同有不同，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些 相近相同的。好，那什么是信呢？导师这边引了经论的定义来说明，心静为信，这个很难懂，导师后面有解说，就是什么呢？内心的纯洁，那这纯洁也很难理解，就是不预存一些主观的私见，不要有这个主观的私见预存的。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一片纯洁无疵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对三宝呢，要一种对他一种放心，把我们身心托付给三宝这样的一种心情，就是一种信，信就是一种信心，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好，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对觉者真理还有奉行真理的大众，觉者就是佛，真理就是法，奉行真理的大众就是僧，对这 三者呢才能够虚心容受，然后呢透过四个步骤，第一个信顺，第二个信任，第三个信求，第四个正信，来完成这个信心的修学。好，所以信心在导师这边提出了四个阶段，那这四个阶段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就一一的来看。第一个叫信顺，导师说无私的清净心呢，这无私把它圈起来，我们通常都是有私心的，对吗？但是我们要做到无私，因为它是一种信心，是一种纯洁，就是要把这个私心把它排除。无私的清净心，它能够理解事理，但是这个透过事理的理解也能够净化我们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后面 会讲。所以无私的清净心能够理解事理，所以世尊说，我此甚深法，无信云何解。好，那这边我们再用另外一句话，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吗？这个佛法的大海呢，这个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对不对？你要这个深入佛法的大海，你要先对它产生一种信，对不对？你若对它怀疑， 你就不会想要来了解佛法，所以这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这就是所谓的信顺。那这个信之后，你要透过智慧去验证这个道理到底是不是如此，所以智为能度。好，所以这边的信呢，其实要配合这个智慧来提升，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信人、信求跟正信。好，那导师这边说，世间的事理欲存主见，缺乏同情。同情就是认同这样的一个道理了。若你不认同的话，那就不容易恰当理解对方，何况是甚深的佛法呢？所以这个信顺很重要，我们要先对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在一个基本的理解之后呢，要产生这一种纯洁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认同感，要有这种同情，就是一种认同，要有一种认同。好，那这个认同来自于我们对于三宝的一种初步的一个了解，因为我们在皈依三宝，其实皈依证明师都会先说明佛法生三宝是什么意义，对不对？佛就是慈悲智慧圆满的觉悟者，对吗？他慈悲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很合理，对不对？法是什么？真理，能够离种种烦恼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对不对？那僧是什么？这个依着佛的教导，然后去和清净安乐共住而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这当然也是值得我们去依靠去学习的对象，对吗？所以当我们对这个三宝意义有初步了解之后，就要产生一种认同感，对，这样的一个三宝是值得我们信赖的，去依靠的。好，所以这一段导师最后说，学佛法要有净信为基础，就是纯洁的同情，就是不带有这一个主见的，然后去这一个认同这些佛法所说的这些这个三宝的内涵，那这样的是纯洁的同情呢，导师说并非盲目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对三宝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理解，对不对？就了解到佛是什么，法是什么，僧是什么。好，那有了这样的一种纯洁的同情呢，那还要再进求深刻的理解，刚刚只是初步的理解，对不对？理解初步之后产生这样的一个纯洁的这一个同情或是这个信心之后，那要再深刻的理解，得到什么明确的证件，那这边这个阶段就叫做信人或是信可，就是确定这个道理，对，我已经经过了一种这种深刻理解，不是不断的从阅读当中去深刻理解，是从实际的生活的事情当中去验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讲到理解好像就是文字嘛，不是，我们对这个道理我们听闻之后或是看了文字之后，真的去奉行这个佛所说的教法，然后去再一次的去确认之前这个皈依证明师告诉我们三宝的内涵，确实如此，去验证这件事情，确实如此，没错，很肯定的，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证件，那这个阶段叫做信人或是信可，就是人可了，确认了，确认了，在确认之后呢，我们会很肯定说三宝是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它当然里面包含了实践的内容，对不对？法当中除了真理以外还有修行的步骤， 那就是八正道嘛，哈，这个东西那么好，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实践，所以有了这个信任之后，他会发起这个实践的一个行动，那这个这一种想要去实践他的这样的一种阶段叫做信求，就是发起实现目标的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跟佛一样圆满觉悟，慈悲跟智慧圆满，然后去体悟到佛陀体悟的这个最究竟的真理，对不对？然后呢，跟这一些佛弟子的这一些修行者一样，是和和清净安乐的来 修行这些修行的道理等等。好，那这样的一种追求呢，到最后会体悟到真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是信的步骤，但是它里面去提升的这一个要素是什么？智慧，对不对？是透过智慧去提升这个信的一个层次哦。所以要信跟智要这样的一个运作，所以到最后才会体证真理，体证之前 所信的确实如此。刚刚是这一种理智上的一种，或是理解上或是逻辑上的确认，你不断的去验证之后，或是在某种层次的感受上去确认，那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正信是一种身心整个跟真理相应的这样的一种确认，当然可以分得清刚刚的确认跟这边的这个正信或是正境的确认嘛，你是整个已经体验到完全明白白，没有任何一丝的疑惑，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所信不虚，证实达到自信不疑的境界，这叫正信，也名为正境，就是这是同一个梵语词或是巴利语词，有时候翻成信，有时候翻成境，那个字的字面意是境，但是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意呢是信，通常都翻成信。你就如同这边举个譬喻，这边我手握拳，跟大家说我里面有一颗宝石，你们都没看到吗？有人就相信，有人就不信，对不对？相信说，这个师父都不会骗人，他说有我们就相信是有，对吗？有些人说，看起来好像不太像，对这个师父也不太认识，但是等我这个手一打开之后，大家看到了，真的有一颗，那正信就是你真的看到证实的我这句话，我手上有一颗宝石，看到了，那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一个正境或是正信，就是现证诸法真理的一个智慧。在这边的标题我们有加上一个破折号，那大家再加几个字，在第一个信顺呢，若用导师的原话应该是文会相应，跟文会相应，然后信可或是信人它是思会相应，所以这信的四个层次其实就是智慧的四个层次，大家有看出来吗？在导师的著作有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信求是修慧相应，那正信就是现正慧本身，就是现正慧本身，信智一如。好，那正信就是静心与正智的合一，所以信心的这个提升到最后是跟智慧融合而无二无别、那信如这个静的明镜，那智如静的照物，也就是都是静，一种是明镜这样的一个面向， 一种是能够造物这样的一个功能。哦啊、那这个都是譬喻，大家都 去细细体会导师这边所用的这样的一个譬喻了。哦、好, 好，那最后导师说到，佛弟子对于佛法的不断努力，一贯的本于纯洁无疵的净信，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对于佛法修学一开始是什么？信顺，对不对？再来是什么？信可或是信忍，再来是什么？信求，最后达到信之一如的正信，就是一贯的这个修行的过程都是在修这个信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这样 来看修行的一个过程。好，这样的信心现前呢，能够使内心归于清净，这清净就是没有杂质了，没有杂质。然后呢，譬如清水珠自净净它，这清水珠可能大家有看过吗？可能比较像的东西就是明矾，是吗？我们在这个有杂质的水放入明矾，它会怎么样？杂质就会沉淀嘛，水就会澄清，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好，再来导致说，这样的纯洁心情呢，它是什么？修学正法的根基，信心，这个信，还有一切德行依此而发展，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根基，然后德行要依此而发展。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经论会说信是什么，这个道可以理解为这一个修行的这一个根源，还有功德。源跟母呢是同样的语词，意义的语词，道或是功德也是同义词，就一切修行的这样的一个资粮或是基的这一些内涵，或是它的这个功德呢，都是依信来发起的。所以导师说以此为善，可见佛法的德行对于真理怎么样的一个尊重，以此为善的一个心理活动，这个词就是这个信，信是这个佛法把它当作是一种善的一种心理活动。那导师说重视这个信呢，可以看出佛法的德行对真理的一个尊重，因为这个信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呢，就是这一些真理，就是道理了。因为当中有这一个，比如说深刻的理解啊，正见什么真理，对不对？然后这个顺什么三宝。佛法的这个道理身法，这边导师这个我甚深法无性云何，其实甚深法就是真理，所以这个信它的一个重要 的一个对象就是一个真理。所以导师说重视信作为一切修行的一个根源呢，是一种对真理的尊重的一个表示。好，所以这个信呢，要信什么？导师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要对真理的一种信心，仰信，然后确信等等之类的。好，那当然这个真理也有不同的层次跟面向。那这边我们再题外话一下，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或是佛弟子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我们要深信什么因果，对不对？因果也是一种真理的一个面向，对不对？是世间的这一个的一个法则嘛，因果法则等等。那大家经常要去问自己， 我有没有深信因果，还是我只是相信因果，大家可以分得出来语词的不同嘛。相信因果但是没有深信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有侥幸的心理，我这样做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吧，你就会去做坏事。深信因果就是对因果的这个道理确信不疑，你这样做一定会有这样的恶果，想想恶果哎呦好恐怖哦，不要，就会我们那一种能够 拒绝这个行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会产生。所以大家这个学习完这一段，那就是最后这个在提醒大家，我们佛弟子很重要的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要深信因果，对因果事理法则。那因果在更深侧的当然就是这个缘起啊，这个四谛之类的，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去深信的。那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说对真理的一种尊重。好，那这一第一节的一个总结呢，导师说德行的心理因素就是善的这个心所呢不只是这一些了，但是上面所说的八法是最重要。哪八个大家还记得吗？这一章我们说的是惭愧对不对，还有什么精进不放逸对不对，还有什么信对不对，差三个跑哪里去？道德的根源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 在其他章节里面说了了。好，那这边就是简单跟大家说明第一节。那第二节我们就是简单跟大家做一些提示了，因为这边谈的是一个原则，那导师这边立了两个标题，就是说这个实施的原则要从平常到深刻到伟大。好，那这边导师这边说一开始说德行不只是内心，因为前面一节是内心的嘛对吗，这一节要讲的是实践事行，是不但是内心要见于事实，然后呢引发人类的德行本能，使它实现出来才成为善的行为。好，就是这样的一种德行呢，导师这边提示的一个引发人类德行的本能，也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需要去引发，然后让它实现出来，然后成为行为。好，那这一段导师说明到这样的一种善的行为呢，或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德行呢，这样它是以这一个人生的和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的这一段，以人生的和谐福乐清净为理想，为标准。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德行的一个实施跟实践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和谐福乐清净。如果我们学佛，这个经常有听一些佛友，他说每次来佛堂来共修，家里人就会干扰我就会障碍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通常都是 会给他一些建议，先把他们弄得服服帖帖的，让他支持你来学佛，就是我们让他们知道学完佛之后可以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他们就会鼓励，让我们能够顺利来学习佛法。所以这个和谐福乐清净很重要，就是 不要学佛然后弄得家庭变得不和谐，这个就有点怪，对不对？就是让家庭呢能够和谐福乐，那我们这个学佛才能够符合德行的实施原则。好，那这边我们是简单跟大家提示这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B 十，B 十下一页。那自他的这个生存和乐呢，要去扩大它，要去扩大它，也就是从时间上来说是无限的时间，那从空间上来说也不是局限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世间，然后从友情来说呢，以人类为本，然后扩及一切友情，好，那就是这边就是所谓的这一个自他和乐清净的一个扩大，那这样的扩大呢，还要这一个掌握到一个要素，就是要深刻，要深刻。那什么样叫做深刻呢？深刻就是让内心净化，所以这个在刮胡国之山这一段下面的第二个，就是说这种德行呢要内心净化，所以很重要。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善行呢，越做这个越傲慢，越做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因为这个慢其实是一个烦恼心所心的活动，如果越做我们越这个越怎么讲啊，越谦虚，越做越欢喜，越做越舍得，人家要什么越舍得，就是那个贪越来越少，要有这样的一个进化。好，那就是要使内心净化了。好，所以自心净化呢要透过定慧熏修，然后达到离惑正真，那这样的一个达到法的现觉，就是德行的深化。所以我们在实践这些德行呢，要去净化内心，那是导师提示的一个重点。然后呢，这是深刻，也就是深化，然后再来是广大呢，或是扩大，这个扩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扩大到这个除了内境自心之外，还要外境气界，也就是净化这个世间，实现人间的净土。所以导师在谈这样的一个德行，他又结合到人间佛教的一个命题，就是净化我们的身心行为，内心跟外在行为，还有什么这个外在环境的一个净化。人间佛教有两个重要命题，内心净化，世间净化，要实现这个世间的这个净土。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深化之后的一个广大的一个意义。好，那最后这一段导师说明德行深化的一个真意了。那德行深化的真意就是一般在声闻佛教和阿含经在讲解脱道的时候都提出的厌离，有没有这种比较这个悲观厌世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语词或是教学，但是导师说呢，不是 这样的一个教学，不是常人误解的悲观厌世或是否定人生，是什么呢？应该是什么？ 们看到最后，最后这边，导师说这德行的深化呢，是从一般人生的德行进修到无生。那怎么样无生？就是要否定私欲，否定私欲要达到这个私欲的解脱，所以厌离，要厌离这个私欲，深入到无生，然后从这个解脱烦恼这样的一个层次之后呢，再进一步去广行自他共利的大行，所以不只是自己净化解脱，还要怎么样？要让一切众生呢，都跟我们一样，得到这个身心净化的解脱，所以最后导师说，深化德行好像否定现实一般人生，好像要厌离嘛，其实是去否定我们的私欲，然后呢，去让我们的内心获得更宽广的这样的一种慈悲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这样看起来好像否定现实一般人生，其实是充实完成人生，那这个充实完成人生的最究竟的一个层次就是什么？就是成佛，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那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边的告一个段落，那感谢诸位耐心聆听，也感谢长老的这样的在现场的加持，让我们有一种安定感。那我们最后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长慈法师为我们精彩的导读，大众请起立，向法师行问讯礼。问讯好，接下来为午斋时间，请各位前往。